好，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啊，是你的恩典，主啊，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求你，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成为一个警醒的人。主啊，因为你说人饥饿并非无饼，人干渴并非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主啊，今天当我们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你越过人一切的软弱，主，你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前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求你今天，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里面重新被你来点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啊，我最近一直是和大家在交通四世纪。啊，那上次呢我们讲到四世纪的第六章，是讲到其中的一个士师，他的名字叫基甸。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在讲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呢，四世纪呢它其实呢是一卷非常荒凉也非常让人悲哀的一卷书。啊，因为如果你读过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们为什么会从约书亚那么一个得胜的光景，他们堕落到四世纪里面那样荒凉那样失败的地步。啊，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常常的落在仇敌的欺压和辖制的里面呢？啊，如果你去读的话，你会发现是因为他们偏离了神。好，我记得有一次我经过一个教堂的门口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在他们那个教堂的上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广告牌。啊，那广告牌上面他画了一幅画，啊，讲到一个基督徒呢他远离了神，而且呢他背朝着神，然后在那边他举手在那边向神呼喊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那下面呢有一段话，他说呢，不是神远离了我们，而是我们远离了神。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光景其实就是这样，你看到说当他们远离神，当他们落在仇敌的手中的时候，落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向神来呼求。啊，然后他们就求神说，神啊，你在哪里？求你来帮助我。啊，你看到说神呢真的是怜悯眷顾他们，神真的就差遣这些士师来帮助来拯救他们。但是你看见有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呢难处一过去，他们就把神给忘了。啊，又去拜偶像，又去追求世界。啊，我想真的非常的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啊，你看到说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我们落在难处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在那边拼命的在呼求神，但是你看见难处一过去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又重新回到我们以前的生活。好，我们是跟以前是原封未动。所以你看到说神真的是不愿意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你看到在四世纪的里面，你看到大体上来说呢，以色列人好像是处在一个失败一个堕落的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啊，但是呢你看见神呢为着他的名呢总是留下一些得胜者。啊，你看到是这些人呢，他们是愿意听神的话，他们是愿意来跟随主，他们也愿意来顺服主。啊，你看到说正是借着这些的得胜者，神能够扭转当时那个黑暗的局面，而且给以色列人呢带来拯救，带来和平。啊，所以你看到基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上次呢我们讲到说神为什么他会拣选基甸呢？啊，你看到说基甸呢他是一个，我们讲到说他是一个警醒，是一个有预备的人。啊，你看到说当每个人都在那边害怕米甸人躲在山洞里面的时候，基甸呢却一个人呢在酒榨的里面在打麦子。啊，他在暗中在那里为神家在储备粮食。啊，你也看见呢基甸呢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啊，当主向他显现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的时候，但你看到说基甸呢他很谦卑的在那里说，他说我在我父家呢是最微小的。那你也看见基甸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你看见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赶紧回去呢拿祭物呢来献给神。那基甸呢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 当神呢叫他去拆毁他的父亲拜巴利假神的那个祭坛的时候啊，你看见他虽然他不敢白天去拆，但是呢他还是晚上呢他去偷偷的把它拆掉了。所以你看到神为什么拣选基甸，因为在他的身上真的有一些的特质他是能够被神来使用的啊。但是呢你看见基甸呢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啊，他也不是一个天生就非常勇敢，也不是一开始呢就大有信心的人啊。因为你读到第六章的末了的时候，你发现说当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的时候啊，基甸就在那里吹角啊，他一吹角以后呢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跟随他，但是我们看见他还不放心，他还要用这个羊毛法呢来在这里求印证啊。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羊毛法不是基甸信心大的一个表现啊，也不是因为基甸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啊，而是他明明他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呢因着他的信心不够，所以呢他用这个羊毛法呢来求印证啊。所以上次我们说基甸呢最多他用了两次这个羊毛法啊，但是你看见我们很多人，我们看到这个羊毛法以后，我们每天呢天天都在用啊，盼望我们真的也从基甸呢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要把基甸的故事呢要把它结束掉啊。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两章的圣经，是士师记的第七章到第八章啊。那因为这个篇幅的原因呢，我就不在这里读了。那我盼望AB 组的弟兄能够把我讲到第七章和第八章的这些经节的时候，可以打在屏幕上啊，大家可以跟着我讲的这个进度这样看下去。那你看到说刚才我们讲到说在第六章的末了的时候啊，讲到当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的时候呢，基甸他就开始吹角啊。你看见说当他一吹角完以后，他一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有32000人来跟随基甸啊。那基甸是不是他就满意了呢啊？如果你不知道敌人的数目，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像23000人还挺多的啊。但是呢你如果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发现米甸人有多少呢？米甸人呢他那边讲到说有135000人啊，32000对135000，基甸一看就打不过，对吗？所以呢你看见基甸他为什么他要用羊毛法呢来求印证啊。你看见我们以前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啊，那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能够上阵打仗的人呢有超过60万人，但是到现在啊，当基甸在那里一吹角来呼召的时候，出来的呢只有23000人啊。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神家也是一样啊，当你在那边呼召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起来呢啊？60万人只出来了32000人啊，所以你就看见神家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发现说当有32000人出来的以后呢，神怎么对基甸说呢啊？在第七章的第二节里面啊，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啊。如果我是基甸啊，我就会跟神讲，哎，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32000人，我们只有32000人，敌人呢有132000，啊，135000啊，而且你看见说我们这边呼召出来的不是说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可以以一当十的这样去打的啊。所以你看到说，当他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他真的没有办法，他觉得说神你是不是搞错了？但是呢，神告诉他说人太多。啊，神对基甸说，他说你去告诉那些人啊，如果呢你是害怕胆怯的，你就可以回去啊。如果我是基甸的话，我在那边告诉这个我下面的32000人，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害怕胆怯的，你们就可以回去。讲完以后，我就要在那边拼命的祷告啊，我就说主啊，你真的让他们成为大能的勇士啊，让他们呢一个个呢都留下来。但是呢等你祷告完抬头一看，走了2/3还要多啊，只剩下10000人。所以如果你是基甸的话，你里面有什么感觉呢？ 好，那我们知道说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以前有一个军事院校叫黄埔军校，啊，出了很多这些非常有名的军事将领。你知道在黄埔军校的门口，它有一个对联，啊，它对联呢上面想到写着说，他说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啊，所以你看到说在战场上是不可能有这些贪生怕死之辈的。啊，你不要去笑那些走掉的22000人。啊，我们可能觉得说，哎呀，他们都是贪生怕死的。我想如果是你的话，我想你可能连他们都不如。啊，好歹呢是当神在呼召的时候，他们第一次他能够敢站出来。啊，你看到现在很多教会呢呼召人起来服侍，啊，你看到说叫来叫去呢都没有人愿意出来。啊，那为什么这个22000人他们要走呢？因为害怕，因为害怕呢付代价。啊，我们知道说战场上呢刀枪是不长眼睛的，啊，没有人能担保呢你打完仗以后呢还能活着回去。啊，因着这个代价太大呢，他们还是离开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问我们自己的时候，啊，我们愿意付代价的在那里跟随主吗？啊，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9:57-62，好，在那边呢讲到，当主耶稣和门徒在那里走路的时候，啊，请 AV 组的打出来哈，在路加福音9:57-62，当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讲的好不好？讲的很好。但是呢，主告诉他什么呢？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呢，主就对一个人说，他说：“你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什么呢？他说：“主啊，容我先去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个人说，他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但是呢，你让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主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你看到说主不是说好像我们跟随主我们就抛家弃子，我们呢什么都不顾了，而是讲到说其实跟随主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去做的。我们不要去拿很多的借口很多的理由去推脱跟随主的这样一个责任。而且你看到说跟随主一定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呢你看到我们呢却是常常的手扶着犁呢向后看。好，我们想要跟随主呢，我们又怕代价大。好，嘴上呢我们说啊，主啊我要跟随你，但是呢回去一想想，哎呀我这个钱还没有挣够啊，又想一想，哎呀我的孩子还小啊，那服侍主以后再说吧。啊，我记得以前这个彭东平弟兄他来我们这边讲道的时候，他又讲到他自己的一个例子啊，他讲到说，因为他常常到中国到内地里面内地去服侍在那里的弟兄姊妹。好，所以他每次回去呢，他回到美国呢，他就跟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讲他们在那边服侍的经历。啊，那很多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啊就觉得很羡慕。那其中一个弟兄呢就跟彭东平弟兄讲，他说你下次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我带上。啊，所以彭弟兄呢下一次他要去中国呢，他就跟这个弟兄讲。啊，那这个弟兄说好好好我跟你去。啊，但是呢在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啊，这个弟兄打个电话问彭东明弟兄，他说他说我想先问一下，他说在那边是不是有冲凉的地方啊。他彭弟兄说你为什么要问要不要冲有没有冲凉的地方呢？他说我们广东人每天都要冲凉的，他说我想问一下那边有没有冲凉的地方。那彭弟兄说，他说那种很多是农村的地方，他说有时候几天都不洗澡的。啊，那个弟兄一听，他说：“哦，那如果是这样，那就算了。”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手扶着犁，啊，但是呢，我们常常就是向后看，啊，我们怕付代价，啊，我们怕付代价的去跟随主，啊，但是你看见，当我们的主，他一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说他脸如坚石，一直向着耶路撒冷。向着哥哥他而去， 因为我们的主他知道他来就是要为我们舍命，所以盼望我们不是一个做一个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好，那你看到说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走了22000以后呢，还剩下10000人了。好，那是不是这10000个人呢神就觉得可以了呢？好，没有，你看到说神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呢要把他们带到哈律泉水边，我告诉你哪些人可以哪些人不可以。啊，你看到说基甸呢他就把人呢从基列山呢带到这个哈律泉旁，啊，这是要走一段距离的。啊，我想他们呢一定呢是走得很累而且很渴。好，而且呢你看到说他们一看到这个水，大家呢都冲到那个哈律泉旁呢去喝水。啊，他们怎么喝水呢？啊，你看到说这边讲到说他们有两种的喝法。啊，一种呢就是一冲过去然后呢就跪下来，然后头就埋在水里，然后尽情的享受那个泉水的甘甜。啊，那另外一种呢，啊，另外一种呢是他们蹲在水边，他们的用手呢捧起水来呢，然后这样子用手捧起来用来喝水。然后神就对基甸说，他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他们就是我所拣选的。你没有问到说为什么神要说像狗舔水的呢才被拣选？好，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养过狗哈，如果你养过狗的话你就知道，狗在吃东西的时候，不管它吃东西还喝水的时候，如果有人在旁边的话，你一靠近它，它就在那边呜呜，它就在那边很要警惕你说你不要靠近我啊，因为我在吃东西。所以你看见说为什么神要拣选这个300人呢？你看到说这300个人他们是非常警醒的人啊，即使他们在做一件最小的事情上，你发现说他们都保持着警惕，他们在那里防备敌人的攻击啊。所以你看见神拣选这300个人。那弟兄姊妹，你是一个警醒的人吗？啊，你对仇敌的试探引诱你有警惕吗？啊，你有在那里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吗？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有讲到10个童女的比喻，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啊，你看到说在里面讲到说5个愚拙的童女，他们拿着灯呢却没有预备油，但是呢另外呢有5个聪明的童女，他不仅拿着灯，而且呢灯里面呢也预备好了油。在半夜的时候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快去迎接他。啊，你看见那个5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去迎接主去了。但是呢你看到那5个愚拙的童女，啊，他们想要借油呢，但是呢他们借不到，等他们去买完油回来的时候，发现门呢已经关了。所以主说，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像那5个聪明的童女，我们在那里预备油呢？啊，你看到说圣经里面讲到油的时候，是讲到圣灵的管理和圣灵的供应。啊，你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活在圣灵的管理，活在圣灵的供应里面呢？啊，还是你觉得说哎呀主来的日子还早，没关系，那我还在干我自己的事情啊，我还在那里吃喝快乐。啊，所以你看见神为什么要拣选这300个警醒等候的人？所以你看见神没有说哎，你们去对这个10000人说啊，你们去比武看看谁武艺高强呢，我才来选你们。啊，神也没有说我要给你们来一个这个什么智力测验，看看你们谁聪明，然后我来拣选你们。啊，你看见神没有通过这些的方法去拣选啊，而是呢借着一件最小的事情啊，看他们怎么喝水来拣选人。所以你看见神拣选人和人在那里拣选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当你看到旧约的时候，你看到说当神叫撒母耳去膏大卫的时候啊，那大卫的父亲呢就把他的7个儿子呢全部都叫到撒母耳的面前。然后呢你看到说哎，撒母耳觉得说哎呀，这一个个好像都一个个呢都很高大很健壮， 连撒母耳都觉得说啊，这几个可能这前面的七个儿子都有可能是被神拣选的，但是呢神却告诉他说 no 啊，然后呢就说叫他把他的第八个儿子叫过来。然后神对撒母耳说，他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常常用人的眼光哈，我们去看一个人属不属灵啊，我们是看什么呢？我们是看他，哎呀，在教会里面表现好不好啊？他有没有站讲台？他有没有好很积极的在那里服侍啊？他圣经的道理懂得多不多？但是你发现神不看这些的外表啊，神要看的是你的内心啊！神要在最小的事情上看你是不是一个顺服主，是不是一个敬畏主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弟兄他讲得很好，他说。不是教会里人说你很好，说你属灵啊，那些都没有用，而是要在家里面你最亲近的人，你的配偶说你属灵呢，那你才真是属灵啊。因为在家里的时候，在我与我们最亲近的人相处的当中，我们才能最真实的体现我们属灵的品格。所以你看到主说，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啊，你发现说在一件最小的事情上，甚至连吃饭喝水，你看见说都能够体现我们属灵的品格啊。所以如果你很追求啊，如果呢你在教会呢真的很积极的表现啊，我盼望呢你在家里也能够多一点帮助你的配偶来做家务，来一起来帮忙带孩子啊，真的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啊。你看到说呢，最后呢神呢他只拣选了300人啊。我不知道这个基甸的心情会怎么样啊。我想呢基甸的心情呢一定是很矛盾的，一面呢你看见说神的印证和话语呢是那么的清楚，一面呢一看这个现实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不可能啊，这么残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面呢你发现说神向你说话了，但是呢当你看看周围的环境，你觉得说真的不太可能啊。你想想基甸说，他想到说300人要去打135000人，除非有神迹发生。所以你看到基甸呢他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在7:10里面说，神说，他说如果你怕，你就先带一个仆人呢到米甸营中呢去侦查一下啊。你看到说基甸呢，他果然他就带了一个仆人呢下到米甸营中，这说明他真的是非常的害怕。但是呢你看到当基甸一到米甸营中呢，他就听见呢有一个人呢在把他自己做的梦呢告诉同伴啊。那个米甸人说，他说我梦见一个大麦饼呢滚入米甸营中，结果呢帐篷呢就被撞倒被倾覆了啊。那个同伴就跟他说，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基甸听见以后，他就俯伏在那里敬拜神。为什么呢？啊，因为你看到说神是借着敌人的口告诉他，以色列人呢必定得胜。什么是大麦饼呢？啊，我们知道说大麦呢是非常廉价的一个农作物，而是很不值钱的东西。但是你看见当这个大麦饼握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就成为耶和华的刀，就成为征战的兵器啊！你看见基甸是那个大麦饼啊，你和我呢也是那个大麦饼啊。我们呢原来都是卑贱的，但是你发现神他竟然愿意来使用我们，愿意来制作我们。基甸是在哪里听到这些让他信心大增的话语呢？是在敌人的营中啊。你有没有觉得神真的是一位很奇妙的神？神常常做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啊！你看见说神挑选人啊，方式呢是我们想不到的啊，他加添我们信心的方式呢也是我们想不到的。接下去你看见神让他们得胜的方式呢，更是让他们想不到。所以你看到当基甸得着最后的信心呢，是在哪里呢？是在敌人的营中啊。所以你看见 神常常是把我们放在难处的里面，神是把我们放在属灵征战的战场上，让我们去得着这些信心的明证。所以你看到我们常常说，哎呀神啊，我愿意去想要去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但是呢我们遇见难处我们就好像要退下来。当我们看见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向神俯伏，要向神敬拜，因为你看见神真的是一位奇妙的神，因为他是让我们在难处的里面去学习这些信心的功课，他是让我们在难处的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真实的得到那些信心的明证。所以我想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只有真的在难处当中，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去学习仰望神和依靠神的这些功课。所以你看见当基甸他回去以后，他的里面呢就充满了信心，然后呢他就把300人呢分成三队，而且呢每个人呢发了三样的东西，一个号角，一个空瓶，一个火把，然后呢他们就在三更的时候呢他们来到敌营，然后呢敌人呢正好在那里换岗，我们知道那些如果你三更半夜起来时候你一般呢都是迷迷糊糊的，基甸呢就趁着他们在换岗的时候还没有很清醒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基甸和他的300勇士，他们就打破空瓶，他们就点起火把，他们就吹响号角，而且呢他们在那里大声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个时候呢敌人呢一下子呢就被梦中惊醒，然后呢到处看见呢都是火光，到处呢听见呢都是喊叫的声音。我想他们一定以为他们被这个以色列人包围了，然后他们就慌慌张张的跑出帐篷，然后黑灯瞎火呢他们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就互相在那里自相残杀。所以你看见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最后呢只有15000人逃了出来，剩下的12万人要么呢他们是自相残杀而死，要么呢被追赶的以色列人消灭。所以你看见神真的是行了一个神迹，让基甸和他的300个勇士他们能够战胜整个米甸的全军。你没有觉得真的神是很奇妙的神，神能做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当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在神凡事都能。当你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类似的神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当他们刚刚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什么也都没有做，他们唯一做的呢，就是一圈一圈在那里绕城，绕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们就齐声呐喊，耶利哥城就倒塌了。你发现基甸和他300个勇士呢，他们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们所做的呢，就是打破空瓶，举起火把，然后吹响号角。是什么让他们得胜的呢？是信而顺服，是他们呢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你发现当我们真的愿意交给主的时候，主就要来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在林后哥林多后书4:7里面，他讲到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呢都是瓦器，我们都是空瓶，但是你发现在我们的里面有宝贝，有火把，当瓶子一破的时候，火把呢就显明出来，当瓦器一破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宝贝呢也显露出来。你看见神的工作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没有破碎就没有建造，没有代价就没有冠冕，没有经过十字架，你就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羡慕成为基甸这个300勇士当中的一个。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叫我不敢稍微失败，里面讲到说神真的呼召我们来成为得胜者。你看到这300勇士呢，在神的眼中呢，他们都是得胜者。你羡慕成为一个得胜者吗？在启示录2:3里面，你看见主对着7个教会呢，都有一个呼召，那个呼召呢，就是呼召得胜者。 为什么要呼召得胜者呢？因为这个世界堕落，因为教会荒凉。当你看到教会整体都荒凉的时候，当没有人愿意来顺服主，没有人愿意摆上的时候，神就要呼召这些得胜者。就像这300个勇士一样，他们都是警醒的，他们都是愿意付代价的，而且他们都是信而顺服的。你看到说，当神得着这些得胜者的时候，神就要来改变整个的局面，神就要带来完全的胜利。你有没有觉得四世纪的时代和我们现在很像呢？四世纪是在大卫建立以色列国之前，现在呢也是我们的主马上要回来建立他的国度之前。如果你看看自己的光景，你在周围看看教会的光景，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没有比四世纪的时候好多少。很多人呢都是不冷不热，就像老底家教会的光景一样。在启示录3:19里面，你看见主对老底家教会说什么呢？你看见主在那边怎样来呼召老底家教会的得胜者呢？主说，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应许你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不会觉得说，那个是很遥远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看见主在这里呼召得胜者的时候，他不是说你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你才能够成为得胜者，而是讲到说，我们要发热心，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听见主叩门的时候，我们来就要来给主开门。所以你看见有人觉得说，得胜者是不是要求很高，要懂很多的道理，要有很大的恩赐，但是你看基甸和他300勇士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他们有多少能力，他们有多少的聪明，他们有什么呢？他们有的只是对神的忠心，对仇敌的勇敢，和对神话语的顺服。所以你看见一个得胜者不是要求我们做很多的事情，而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你看见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就可以成为耶和华手中的刀，你也能够得着主所给你的奖赏。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那在最后呢，在8的末了，我们看见基甸呢后来的失败。所以我刚才讲到说，基甸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你看到说在8:22里面，讲到说当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以后，以色列人呢就来找基甸，要他呢做王来管理他们。但是你看见基甸他确实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他非常的清楚，只有神才是他们的王，只有神才是他们的得胜。但是呢，你看见接下去基甸呢他却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他做什么呢？他说，你们把那些掳掠回来的那些金子呢交出来，然后呢他们就用金子呢做了一个以弗德。什么是以弗德呢？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看见说以弗德就是祭司所穿的一件像背心一样的这样一件衣服，它是呢用金子打成这个金线，然后呢和这个蓝色紫色 朱红色线呢一起呢织成的这样一件衣服，是让大祭司供职的时候呢穿上的。所以你看到说，照理上来说呢，做以弗德呢是祭司的事情，而且呢以弗德呢是用来侍奉神的。但是呢你看见基甸呢他却自作主张，他做了一个以弗德，以至于以色列人不去敬拜神，反而去拜那个以弗德。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呢又应验了在四世纪里面一直说的那句话， 啊，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啊，什么叫任意而行呢？就是我觉得怎么好，我就怎样去做。啊，我根本没有考虑到我这样做是否是符合圣经的话语，是否是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见基甸他虽然胜利了，但是他忘记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以色列人呢带回到神的面前。啊，你看见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呢？啊，你看见说一场胜利能够激励人心，啊，一个神迹呢也能够使人里面非常的兴奋，但是你发现，一个真正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只有神的话语。啊，除非你在教会的里面恢复神话语的地位，除非我们把神的话带给弟兄姊妹，你发现说我们所有外面的追求，所有外面的改变都是暂时的。所以你发现基甸呢，他没有把人带回到神话语的面前，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律法的面前，反而把他们带到一个以弗德的面前。啊，所以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不要去追求很多外面的东西，追求外面的服事，追求一些外面的奋心，我们所要追求的乃是神的话语。啊，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才能够医治人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追求的永远都是神的话和神的自己。那另外一个基甸的失败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时刻都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们都时刻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你看见当基甸胜利之后呢，他就为自己呢制造了偶像。啊，我们呢也很容易在顺境的里面，啊，我们就把我们的事业，甚至有时候把我们的服事呢就当成我们自己的偶像。啊，除非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除非我们时常把自己隐藏在基督的里面，要不然你会发现任何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任何的东西都会夺走主在我们心中该有的地位。好，我们盼望真的借着基甸的故事来提醒我们，啊，基甸的他在主面前的绝对，他在主面前的摆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但是你看见有一个地方我们也需要警醒的，就是当我们胜利之后，我们需要更加的谦卑在主的面前。啊，我们更加需要去读主的话语，我们把自己，我们更深的在主的话语的里面来认识主。啊，所以我们盼望真的借着基甸的故事，啊，让我们知道说神永远都在那里呼召得胜者。而且我们知道说神所要的得胜者不在乎我们要做多少的事情，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对圣经的了解也好，我们的热心也好，而是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有没有一个顺服主，愿意在这边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让他来使用的这样一个心愿。当你真的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神要在你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神要在你的家，在你的环境当中，神要做奇妙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有一个得胜者的这样一个心愿。啊，我在说得胜者不是那些少数人的专利，啊，得胜者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愿意向着主有一个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啊，盼望神真的今天在我们当中能够呼召出一批就像基甸和他的300个勇士一样，啊，愿意起来顺服主，愿意起来跟随主的人。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真的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只有你自己的话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呼召人起来跟随你。主，我们就求你，主，你亲自用你的话语，主，来感动弟兄姊妹。主，让我们真的看见你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俯伏在你面前。主啊，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在你手中，让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荣耀的工作。主，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